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光，凡在光里行走就不在黑暗里面，而真理就是我们的光。神所赐给我们的宝惠师称之为真理的圣灵，好叫我们被指引进入到真理的里面，进入到在光中得见光。多么宝贵一首诗歌，叫我们知道永远。好，我们要看几处圣经。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指神伟大的慈爱和恩典。首先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20章18节到21节。出埃及记20章18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众百姓。谢谢。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欺压受辖制，见不到任何的光，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只有一个意念，而是他们的本质，是他们的思想的本质。那思想的本质就是我是在埃及为奴，这是我天生的命运，连命运这个词在他心中都不能想这样，因为他就是这样子被安排的。我们都知道印度人有7个阶级，对不对？那么最贱的那个最末的那个阶级称之为贱民。所以贱民只有几个职业，第一扫路边的垃圾，第二扫厕所，第三挑粪便。所以一旦孩子生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他只有一个概念，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本分，这是我天生所的安排的本分，没有任何的盼望。你想从第7阶进到第6阶，没有任何的希望这样。我如果生下来是婆罗门籍，我就是祭司，我就是贵族，所以你们这些贱民都当服役于我们。所以希伯来人也是如此，他们称之为希伯来人，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直到神差遣摩西到法老面前，将他们从法老的手中给领出来，过了红海，他们才知道，哦，原来耶和华神是我父亲的神，是我祖父的神，是我的神。可是这位神第一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居然是在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场景，乃是把众民围绕在西乃山上，叫摩西上西乃山。在上西乃山之前，叫摩西吩咐他们，你们要远远的站立，离我这圣山远远的，你不要靠近，你不要靠近。所以摩西就上山，于是来到这边18节，众百姓在远远看到西乃山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地就都发颤，西乃山整个震动，百姓看见之后两腿发颤，心中如此的震动，他远远的站立，他不敢靠近，因为这一位耶和华神第一次向他们显现是如此的威严，如此的可惧可怕这样。我不知道如果你在那个场景，你可不可以去意会当时那个神那种威严的荣耀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连地都震动。所以百姓见到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然后就对摩西说，啊，摩西，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一定听，我们一定听。为什么要一定听？因为看到山上太厉害了，这个厉害的山在那边冒烟，我不听会怎么样？不知道会怎么样这样。 所以我一定听，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对的。对还是不对？对。他们清楚的亲眼看见神如此的伟大，神如此的威严，甚至冒烟，冒烟。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位神你会怎么样的，你可能在手中在喝牛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突然掉下来了。不要神和我们说话。为什么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担当不起。你知道神直接向我们说话担当不起，对吗？不要他和我们说话，担当不起，恐怕担当不起到一个什么程度，恐怕我们死亡。是不是真实的？是的，是的。所以摩西你来跟我们说话，不要神直接跟我们说话。摩西对百姓说，你不要惧怕，虽然如此你不要惧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下弟兄虽然如此说，但我还是劝勉你不要惧怕，这样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如此的威严降临在你们中间，叫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下面一起来读，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所以这个用意好不好？好不好？大家都不开口，这样好还是不好？
好
好这还是有神的美意在那里嘛，对吗？虽然我那么的威严叫你们那样的发抖，但他的美意是叫你要敬畏他，不致什么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感谢主，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有没有改变呢？没有改变，同样一位神，是吗？是。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场景里面有一位中保，他的名字叫摩西，是不是？所以你摩西，你把神所听的话你来对我们说，这样子。不要神直接对我们说话，你是我们和神中间的一个什么？中保。因此在新约时代，主知道我们没办法承受神的威严在那里，因为我们是堕落的罪人，你没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除非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中保，他把他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被坦然无惧引到神的面前来。而耶稣基督每对百姓所说的话，主耶稣怎么说的？我从父所听见的我就对你们说，对吗？我看见父所做的我就做，对吗？摩西是不是这个样子？摩西有没有听见神对他说话，他就传给百姓，神耶和华神如何在山上对他说什么话，他就如何说，对不对？这个叫什么？中保。因此今天我们和那些百姓一样，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位西乃山公义的神的面前，我们站立不住。因此有一段预备的时间，中保，好叫我们可以在中保的引导、规劝以及能力的更新和改变，叫我们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靠近神。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什么？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这句话直到如今都是事实，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要与神合一，我们要与神联合，就必须要圣洁。这个你一定要非常清楚，这句话你一定要很清楚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因此借着中保，借着中保耶稣基督，他把父亲神的话直接带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基督伟大的慈爱和宽容里面仍然可以站立得住。 因为他已经赦免我们的过犯。感谢赞美主，所以主就是我们的中保。于是马太福音18章21节22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8章21节22节。来，那时谢谢，我们对彼得的印象总是觉得他非常的勇猛，非常的鲁莽，对吗？我们觉得彼得是渔夫，是不是？我们觉得他没有出，他很粗鲁，没有学问，是吗？他有没有学问？请问彼得对旧约的圣经是比你熟，还是比你我不熟啊？因为他从小就必须什么？守安息日，到会堂里面去，是不是？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只是捕鱼捕鱼捕鱼，对旧约圣经一点都不，他非常的熟，对不对？这一位熟悉旧约圣经的彼得，他谈到耶稣的面前，他说：夫子，主啊，我相信可能安德烈经常得罪他，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他说多少？到七次可以吗？你觉得彼得说的合不合适？在他的心里面，他认为他说的对不对？对极了，七次，七是一个什么？人的完全，对不对？一个星期，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很完全，你这一周很完全，你下一周就会很完全这样。每一周每一周你都在七里面，你会进入一个安息里面，进入一个得胜，进入一个蒙福里面。他说到七次可以吗？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你觉得彼得讲这个心态讲完之后，他期望耶稣基督对他怎么讲？他怎么期望？彼得你真好，你不但是渔夫，你还是一个宽容的大哥哥。他期望这个，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样期望啊？到七次可以吗？主耶稣怎么回答？第一句说：我对你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彼得，不是，彼得，不是。你想错了，不对的，彼得不是七次。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观念，许多属灵的观念，我们有七的观念，我们有一个七的观念，所以我有一个七的观念，我就认这一个七就是我的属灵的观念，是我属灵的全部，是我属灵的完全，一个七我完全了，是不是这样意思？主耶稣怎么讲？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对于圣洁的观念，在你对于神要你完全的观念，你说我有一个七，夫子我七，主耶稣对你说不是这样，彼得，不是，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为什么要到七十个七次？七次用完了怎么办啊？没得办了，对不对？你对你周遭的弟兄姐妹弄了几次，七次用完了就再也没有耐心了，对不对？不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宽容你家里的另外一半几次？主耶稣，我已经七次，我比彼得好一点，八次，七加一。主耶稣对你说不是，不是，不是，多少？七十个七次。什么叫七十个七次？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什么叫七十个七次。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一起来读，什么叫七十个七次？24节以及27节两段圣经在上面，我们一起读，请。为你， 那行毁坏。所以耶和华神为我们定了一个结局，是永远的结局。神为你定了一个永远的结局，而这个永远的结局是在神伟大的恩典和慈爱七十个七里面给你所定了。而这七十个七为你本国之民，就是你和我，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教会已经定了什么？已经定了什么？七十个七，定了七十个七做什么用？下面怎么说？要止住罪过，要除尽罪恶，要赎尽罪孽，要引进。请问一个七够吗？一个七够不够？不是这样。神为你定了七十个七，换句话说，主耶稣对彼得说要饶恕七十个七，到底是彼得能够饶恕七十个七，还是耶稣基督能够饶恕我们七十个七？耶稣基督饶恕我们七十个七。当主耶稣这么讲的意思是，父伟大的神在基督的慈爱和永远的恩典里面，他要定一个时间给我们，是七十个七。在这个永远的结局最后显现的时候，是一个七十个七的一个阶段，让我们那样子的完全在整个过程里面都得到什么？饶恕，好叫我们止住罪过，好叫我们罪恶完全被除尽，所有一切的罪孽完全的赎尽，耶稣基督的永义要完全的成全在我们身上，好叫神所有一切的荣耀恩典在我们里面完全被封存起来，被保守直到所定的结局。因此，什么叫七十个七？来到神耶稣基督伟大的恩典里面，主，我无限的软弱，主，我时常犯罪，主，我某一个挣扎是那样子的，屡次屡次被摔到水里，被摔到火里。主啊，求你帮助我。主用恩慈的话对你说，亲爱的孩子，我为你存留七十个七的恩典和慈爱。即使你在这样的当中，即使你软弱，我知道你的软弱和愚蒙，我可以体谅，我饶恕你，但我会帮助你从这样的光景里面要出来得胜，直到为你所定永远的结局。所以当彼得说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可不可以？主耶稣对彼得说：“不是七次，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量。”因此，我们要很清楚、非常明白的一件事情，在神对我们永世所定的永世的结局里面，神给我们有一个七十个七，那永远的爱，那永远的饶恕，那永远的能力，要扶持到你那个地步，主有一天要看到所定那个结局是要引进永义完全在你身上成全。为了这一件事情何等的宝贵，叫我们的心再一次受感动。主，我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谢谢你伟大荣耀的恩典。所以在所谓的下一个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 那我们现在这个经节，如果我们读这个经节，我们能不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明白七十个七次乃是什么？宽容，不是什么但愿，盼望我们怎么样？所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主所应许在我们身上，主有许多的应许，主最伟大的应许乃是把他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完全、自己的美德、自己的属性、耶稣基督的所有一切的一切，要在你身上完全的被成全和继承的样。因此我是要继承神所有一切在基督里面所应许我的荣耀的这个荣耀。永生是什么？永生是什么？你对永生的看见是什么？如果永生是永远活着，那你对永生的看见就太浅薄了。永远活着，如果你是在一个病态当中永远活着，这个永远活着好不好？不好，对吗？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永远活着，好不好？好的。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叫永生。永生是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叫永生。如果我活着不是基督，你这个永生的概念是有问题。很多人传福音，或我们被传福音说你信耶稣就有永生，这句话是对的，对吗？但很多人信耶稣是交换，你知道吗？很多人信耶稣得永生是在一个内里自私的情况而信的样。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信你？因为我可以拿到永生，你知道这个概念吗？我为什么要信你？因为我可以拿到永生的样。永生的信仰如果是很浅薄，是在一个自我和自私、自我属灵而做的一个交换的样。换句话说，在永生的里面，你必须把一件事情给除掉，十字架你必须要拿掉的样，苦难你必须要拿掉的样。所以在苦难十字架的一个更替的里面，我就时常的否认主、背弃主。那说明一件事情，我所要的永生是我自己概念里面的那个永生，而不是神所要给你的永生。凡是拒绝十字架的，凡是不愿意叫劳肉体自由的那个原来的劳我被钉死的，而对于一个永生的盼望，他无非只是要他脑中所要的那个恩典。所以请问你要的永生是什么永生？撒旦要不要永生？要不要永生？撒旦当然要永生，对不对？撒旦的永生跟耶稣基督讲的永生一样吗？撒旦的永生是撒旦做王，但我永远做王，我永生，对吗？你跟随耶稣基督到底是你永远做王，你自己做王，还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永远做王才叫永生的？因此你必须要把你心中里面的主权交出来。许多人信仰耶稣、跟随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并没有真正的把主权交出来，他一面走边看边走，边看边走的样，非常的诡诈，非常的机巧，不愿意要真正主耶稣所赐给他永远的荣耀。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妻，也不是你自己心里面想的那个永生，乃是耶稣基督的七十个妻，他永远的荣耀为你所定的结局，在你身上要什么成全。 因此这七十个七是永远的饶恕在你里面，为的是要帮助你除尽罪恶，赎尽一切的罪孽，引进永生，引进永远的义在你身上成全，而不只是你一个观念性的我因信称义而已，是义的实质，义的本质在你里面完全成全，你的老我被更替了，这才叫永生。因此永生是有尺寸的，永生是有量度的，永生有尺寸，永生有量度，所以保罗说要长成基督的身量。你把一只蚂蚁搬到天上让它永远活着，蚂蚁在天上它有没有永生？有永生对吗？蚂蚁到天上活着，永远活着，它有永生，是蚂蚁的永生对吗？你把一只猴子搬到天上让它永远活着，猴子在天上有没有永生？它有永生，但它是它猴子的永生对吗？你把狮子搬到天上是狮子的永生对吗？你把耶稣基督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搬到天上的永生是基督度量的永生，请问你是要哪一个度量的永生？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度量，永生是有尺寸的，永生是有量度的，永生尺寸和量度永义的成全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计划是基督永远的荣耀和那度量要在教会你我成全，这个才叫神的心意所在，这个所为我们定的日期是七十个七，在这中间我们所经历的饶恕的软弱和失败主都全部饶恕，为的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起来得胜，起来得胜。所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目前而言在十字架他已经成全，在你我身上还没有完全成就，主所应许在你身上还没有完全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这样，所以就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不是的，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说，乃是宽容我们对吗？宽容我们做什么？使我们在所定的结局里面引进永义，封住意象。所以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有任何一方面的残忍，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完全的得胜。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他对我说，所以没有任何的借口，主耶稣基督，因为你的能力是够我用的，你七十个七的伟大的时期和伟大的恩典够不够我用？如果只有彼得一个七的话，够不够你用啊？彼得一个七不够我们用的，唯有耶稣基督七十个七，我的恩典够你用，他在七十个七里面为你所定的日期，为你所施的恩典和饶恕，我也要在你身上所成全的能力和那永远的旨意。哦，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被引到神的面前，像以色列人早期在西乃山上，如果没有中保，没有这七十个七的中保封住的意象和永义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是要发战，站立不住。但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不但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恩典，所有一切的饶恕，以及从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伟大荣耀的生命，叫我们从他与从他一同复活升天，我们一同复活，我们一同升天，升到这里可不可以？哦，不是，一直升天，到这里完全了没有？不够，我再搀着你的手继续升天，升天。哦，孩子，我们继续往上，往上，升到直升到父的宝座的右边。你要将来再与他一同同坐在父的宝座右边，非常伟大的恩典。 非常伟大的荣耀，非常伟大的饶恕，七十个七在你身上，直到在你身上所定的结局。我们再把但以理书这句话，我们要再读一次，这样。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二十七节，我们要再读一次。这是但以理书吗？是不是？是，对，我们一起来读。为你，那行所以在我们学习饶恕的过程，假如今天你们对夏弟兄有什么意见，我知道或许有一些人对我有意见，夏弟兄你讲话太直了，你到底是不是在说我，你都在说我的坏话是吗？如果你有这样的觉得，请你一定要把这个感觉拿掉，这样，因为讲话一向很直，这样，所以我也容易得罪一些人。我不讲话，我不拐弯抹角。当我们在学习饶恕，以及被饶恕的过程。在一个被饶恕，被我的弟兄或姐妹饶恕我的一个被饶恕，以及神在他们里面的爱来饶恕我，是一个七十个七。在我这样的一个饶恕以及被饶恕的一个学习过程，是为了叫我那样子的止住所有一切的罪过。请你不要忘记，他要止住罪过的，而不是叫你一直在罪中里面打滚，好像被饶恕打滚，那不是这个意思。是在一个饶恕的过程，不断的让你感恩，知道他的爱，知道他力量要帮助你，所以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直到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这个异象和预言要封在哪里？封在我们的身上，保守在你的里面，这样。直到什么结局？直到那行什么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要倾倒在这行毁坏可证的身上，而那个结局来到，就是你我被成全的时候。这样，无论这行毁坏的，无论这是行可证的，有多少的诡计要攻击你，有多少的陷阱要陷害你，以及有多少的辱骂要弄到你身上，以及借着人的口有多少的毁谤在毁谤你，以及有多少的屈辱叫你忍受，所有这一切的一切，等到你把那样子的完全引进永义的时候，我就要将所有一切的愤怒倾倒在这行毁坏可证的身上，把它完全给灭了。感谢赞美主，所以这段话何等的宝贵，为你我本国之名，为你我圣城新耶路撒冷和教会，神已经为我们定了七十个七，要帮助我们不断在泥滚里面打滚，里面要被提拔起来，不断的在粪堆里面去弄粪堆，弄粪堆，不断的要把你洁净起来，要把你提升提升，止住你所有一切的罪过，除尽你所有一切的罪恶，将你罪孽完全的赎尽，将所有一切耶稣基督的引进成全在你身上，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直到所定的结局。因此我们向着这位伟大神，向我们所定七十个七的这一个慈爱和永远的旨意，我们要大大的感谢他，赞美他。主，我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他给我们几个七啊？夏弟兄能给你几个七啊？可能比彼得好一点，三个七一点。夏弟兄哪一点实在不高兴了，对不起我不来了，神 Gabriel 实在我不来了，哎，我三个七用完了，那是夏弟兄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为我们存留了多少七？ 七十个七，直到什么结局？直到那行可证毁坏的被毁灭。在你身上就是定这个旨意量结局。所以神伟大所定的旨意和向着我们的心意和慈爱，那永远的慈爱，那永远的宽容，那永远的饶恕，给你够长的时间，对吗？我叫你怎么样悔改，不需要有一天沉沦，这样好叫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将卑微不配的罪人，主，我们将时常犯罪软弱的人，主，我们将不堪无望的人，主，你是为我们存留何等伟大的怜悯。主，你那七十个七所定的日期和饶恕是何等的宝贵。主，叫我的心不要惧怕。主，乃叫纯敬畏的心，以至于我不致犯罪。主，我谢谢你。主，我已经因信称义，以至于这永义要完全的成全在我里面，直到你为我所定的结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